次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章，其实他讲的就再一次讲说，十六节，人生义不是因行律法。十六节的最后一句，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或者也可以说，你甚至在加拉太书这里讲，你看到了。虽然前面一开始在第一章有讲到罪恶，但加拉太书有个特点，很多人以为说加拉太书跟这个罗马书差不多，加拉太书更丰富，不是罗马书更丰富更详细，加拉太书比较早期写的，所以罗马书价值要大过加拉太书。No, 罗马书是最宝贵的一本书，我可以同意。不过加拉太书也有他自己本身很伟大的地方嘛，包括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他一直没有讲到，几乎没有怎么讲到，十七十八节有点提到，没有讲到罪恶的事，他的重点讲到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也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他比罗马书更强烈的强调，不是在讲到说我们杀人放火啊，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的邪恶啊，他不是在讲这些而已，他在讲到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个我相信应该是在人堕落之前和人被拯救在新天新地都恐怕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就是不是没有办法避免，就都没有改变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得拯救只有一个办法，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因着信心。行为是重要的，律法是重要的，肉体是重要的，这三个都有关系啊。肉体，因为行为一定是要借着肉体行出来的，没有肉体就不能有行为。你不是我们当然是要有信心，信心啊，这又有点牢骚，我要多讲。各位，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是非常按着中国文化来翻的，有一点，中国文化有一个特色。很多人这样讲，我就讲一个，就是钱穆先生啊，还有这些新儒家都会讲，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心脏的心。就是一切从心发出。那我也没有看到有太多的华人的神学家把这个宋明儒里面讲到的心哈，跟圣经里面讲的有没有连在一起？那可是起码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平常讲的时候就受这个影响。我想这样讲应该也没有错，但是有没有什么我们可能的偏差或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不知道。各位，信心没有心字哎，你去看英文，你去看原文，没有什么 face heart 这个字，就是 face。你要有信心，没有信心，你要有信，可我们加了一个心字，这加到底对不对？很难说，好像加一个心字是对的。对，你要有信嘛，但有信是什么意思呢？你的心要有信，那然后讲你的心里要有信啊，这对不对？各位，爱心也没有心字。没有 love heart 这个东西的， love heart 也好， love mind 也好，没有，就是 love。 你要有爱心啊，当然西方没有用那个 heart 那个字，也用 heart 那个符号，所以很多那爱心也是一个心脏在那里砰砰砰砰跳的那个样子。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哈， 我在说这个，我们要有信心，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我们要有信心啊，我们要有信。那么，因为不可能是守律法，不可能因为你的肉体行律法上的字句，叫你在神面前称义。这我每个字都经过一点考虑讲的啊，因为律法跟律法的字句可能有点出入的，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灵是叫人活。这是哥林多后书，也许我们等一下会去看到的。好，我讲这么多啊，讲了两堂哈，当然各位可能就是非常的失望啊，都还没有讲到我们要如何反对同性恋啊，这些东西，可能你们现在会笑，就知道大概我不会讲这些东西了哈。我会谈了，我也希望可能可以谈一下。不过我觉得这些基础上面是我还没讲完嘞，当然我反复讲的也都是这些哈，就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知道，人要得神的喜悦，不是你的肉体去遵守律法上的字句，这没有办法得神的喜悦，这没有办法得到永生，这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你不能够没有得永生的时候活出永生的行为来，你不能够没有神儿子的生命而活出神儿子的生活来。我说的话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重生，你没有蒙上帝给你的恩典，你没有领受上帝给你的这个恩典，你不可能活出任何好的行为来。但是就算你重生得救了，靠着神的恩典了，你也仍然活得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一点很重要，这也是路德非常强调的，这也是我在昨天讲到的时候有提过的，这也是也许我们在讲伦理的时候还会讲到关于末世的伦理。我今天如果伦理一定要分的题目，我今天讲到的是今天啊，明天其实也会提到，就是因信称义的伦理，或者自由的伦理，或者圣灵的伦理。因为这些都各有不同的意思，但是共同有一个意思，就是不是律法的伦理。如果真的也要伦理的话，因为律法，你按着你的肉体遵行律法上的秩序，你永远不能够称义，你永远不能够重生，你必须有神儿子的生命才能活出神儿子的生活来。因着神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承认不信主的人可以活出非常多好的行为来，常常比我们基督还更多，我们完全承认同意这一点，我们也因此感谢神，因此我们也觉得很羞愧，我们这些蒙恩这么多人却活得这样不好，这我们都承认。但是如果人要在神面前让神喜悦的话，就一定要有信心。好了，我刚刚多说这么久哈，其实并没有多说，因为我们随时随地，你下一秒钟又回到原来的光景里去了。我们又会，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很喜欢照行为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很喜欢说，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是这样，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是这样，程度深浅而已。我们每一个文化都是，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父母才喜欢；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的政府才会喜欢；我们要有好行为，那好行为就符合这个家或者这个公司或者这个环境的那个规矩，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环境的 culture， 你符合了这个，就叫这里的人很喜欢，我们自己也是这样，那因此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也要这样做，上帝才会喜欢。我做到了老板吩咐的，老板喜欢；我做到了上帝吩咐的，上帝喜欢，好吗？那就试着让上帝喜欢吧。 那叫上帝喜欢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是律法。那律法一定要有行为嘛？对这一点，也容我就多说一下。我觉得也不是多说，律法一定要有行为的。你今天不能跟一个警察你超速了，你说哎呀我心里没有超速，胡说八道。你今天也不能跟你跟一个坐在家里的人说，哎呀我现在正带你去玩大峡谷，你要有行为嘛，你要有表现出来。那讲的再讲一点，就是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痛苦的地方，这也是以行律法为本被咒诅的地方。因为神的要求不是外面的行为而已，神要我们内心。所以各位今天这我在大会也讲过这个，这我就用路德这句话来讲吧。路德说，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他对贞洁的喜好，他对贞洁的喜爱，应该跟他以前就是没信主的时候，跟他对通奸的渴望一样强烈才好。对，这话很难听啊，但我希望你听得懂这个意思。这话难听呢，这话又把我们刚刚讲的话再讲一次，又再一次提醒各位，因为这个是不断的在你心里产生，就是我今天读经祷告，我今天十一奉献，我今天对人好一点，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就更能称义。各位，这都叫你下地狱的想法。你如果说我今天要怎么做上帝会更爱我一点，我今天做到了这些，所以上帝更爱我，就某个意义来讲可以，但就基本的意义来讲不可以。因为你要照你的行为守律法来叫上帝喜欢你一点，你就完蛋了。我刚讲了两个钟头都白讲了，你就完蛋了，因为上帝标准太高了。好，我们讲人的例子，假定说今天我想要犯淫乱，不管是这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跟办公室的同步，或者说今天在街上看到色情广告突然动了一念，然后哎呀很想犯罪，然后经过许许多挣扎回家了，没犯罪。各位，你觉得，各位不要回答啊，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回答，你觉得这好不好？那我帮你回答，很好，因为你得胜了。可是如果你的配偶知道你今天回家是经过这么多的挣扎，哇，到最后终于回家，他也很愤怒吧？怪怪，你回老娘或老夫家这么难啊。更可怕的是，如果有一天你们七老八十了或八老九十了，哎呀，我曾经有一次这样，哇，恐怕对方都不高兴，那我们也不必讲。如果他知道天天都有这种挣扎，哇，每天都不可以，我们结婚的人怎么可以这样？甚至各位，我又说了，律法叫你恨神，律法叫你恨自己，律法叫你恨的活在世界上。如果你知道律法是什么意思啊，登山宝训好宝贵，好棒啊！你知道耶稣讲，耶稣说，如果你看到妇女就动淫念，你的右眼看到妇女就动淫念，就把挖出来。各位弟兄，你有一万只眼睛，不够你两个月挖。路德说，我们对上帝天天在犯淫乱，我们对上帝时时刻刻在不贞洁。我们讲更重要的那句话吧， 我们对上帝的爱好像始终没有达到我们以前对偶像加神的喜欢那么强烈。你想用自己的行为包括你对上帝的爱来讨上帝的喜欢，你不是讨打吗？哎呀，亲爱的上帝，我今天多次想要拜假神，我今天多次想要贪婪或骄傲或自大，但是我最后就没有去这样那样。你觉得上帝很高兴吗？你跟你老婆讲，我今天多次想要去嫖，但是最后终于看到我们18年夫妻正常不去了。所以我们随时都在犯这罪，怎么办呢？而就是那神圣的永远不会废掉的律法常常写在我们面前。我真的要祷告一件事，一方面我求神的律法更多光照在这个时代的前面，叫我们不要再那么狂妄。如果圣灵真的光照的话，今天教会真是挤满了基督徒，每个人哭着要来信耶稣。如果圣灵光照让他知道他多该死的话，就像就让他哎，我讲到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今天真的一点都不怕上帝，我们一点不知道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我们一点不知道这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什么样一个上帝。各位，他是一个爱的上帝，但爱第一个定义就是恒久忍耐。你不知道上帝在忍耐多大，他的愤怒在亚当夏娃堕落的那一刹那就应该发出来的，但是他忍耐，他爱，而且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不知道。所以神学很棒，正确的神学，如果你真知道，你应该产生一个对上帝对人更圣洁善良的生活，你才知道你多烂上帝多好，你才知道你多不配上帝多把多少荣耀交给你。我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你怎么在上帝面前称义，你怎么在上帝面前讨上帝的喜欢。就是我们得救以后也是一样，我没有说，圣经没有说，我说的算什么，我说的是放屁，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没有说我们不要有好行为，保罗没有说，耶稣没有说，圣经没有说，我们没有说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我们一再讲律法是非常宝贵的，每一个字都要成全的。像问题是怎么成全，我先讲简单的，我们生活我们的道德行为应该越来越好，这个没有错，但是那个叫做成圣。成圣是逐渐逐渐的过程，是完全靠着神的恩典，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是十字架在我们心中生活中的磨练，我们越来越圣洁。这个圣洁包括圣灵各样的果子，这个圣洁包括我们的爱心成长、智慧成长、勇气成长，这个圣洁包括我们更多领人归主，这个圣洁包括我们在一切越来越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谦卑也成长，这个叫圣洁，这是该有的，这是求神赐给我们的，这我们也感谢主，神也赐给我们。越有这些果子，神就修理干、修剪我们，叫我们结枝子，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个我想我今天不需要讲太多，因为这是我们天天听到，我们生活要怎么好怎么好，你信主这么多年要怎么进步，这都没有错，不但没有错，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但是危险在这里，或者说我要一再提醒你，在这里称义跟成圣是不一样的。我们跟天主教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天主教我们认为把称义和成圣混在一起，而称义和成圣是不一样的。成圣是天天不断有的过程，称义只有那一次，称义就像重生一样只有那一次。而称义当然成圣也是神的工作，但是成圣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就神在我们身上越来越显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经历出来的工作。称义啊，在我们基督教里，这个在天主教就不会讲这么仔细了，但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就是 诚称义是完完全全是基督的工作。各位，我这讲的要有点小心，就是我们不能说成圣不是基督工作，不过我们会说成圣的确是基督是圣灵透过我们在做的，就是哎，我的确比以前脾气好一点了，我的确比以前圣洁一点了，这的确是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但是这些圣洁的行为成圣，神也会赏赐，这也是真的，圣经有讲啊。各位不要忘记，在审判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包括耶稣，包括保罗，他必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要有好行为，我们甚至不能够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在这一生的好行为和坏行为跟神对我们的这些称赞和责应该没有责备，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点不因为因信称义而废掉律法，更不因为因信称义而不讲圣洁的生活，我们同样也不因为因信称义不讲到神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不会被他审判。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一定是得救得圣，这没有问题，我们不轻看这些。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你所有的我们称义都是耶稣的工作，我们只能靠着耶稣称义，我们只能靠着耶稣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就我们不能靠着我们一切圣洁，即便那是靠着上帝做的，我们所有的圣洁良善的行为，即便那都是神做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因着这些让我们在神面前站得住称义。没有办法，理由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你看我们又要回去了，因为上帝的标准太高了。哦，你有爱的果子了，拿来给我看看。你的爱的果子像一个全世界最棒的钻石一样，在上帝面前跟粪一样。因为我们这一生所有靠着上帝所行的一切的美善，在神的标准之下，在神的律法之下，我们只能说，几乎只能说，那不过是最简单的第一步而已，离上帝标准还差得太远。这有点像一个小孩子走的第一步，是叫我们非常高兴，他能走路，但是那个第一步离他成为马拉松的金牌还差很远很远。那我们今天的圣洁跟上帝在永恒中对我们的要求，那还差太远太远。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罪恶，但在新天新地里，我想人想要用律法来得上帝的喜悦，当新天新地里没有咒诅，我们也应该没有那种想法，是不可能的。我在说的是你要达到上帝的标准，我认为那是一件，不是我认为，那是一件永远办不到的事，而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尤其华人基督徒，常常彼此自诩。所以每一次这种自诩自勉，你就在吃毒药呀，你就在自杀呀。我今天就劝你不要自杀，你就在安乐死。那个不是安乐死，安乐死死得很快乐，那个是痛苦死，就是哎呦，因为你守律法，然后你守得好痛苦，不想活了，然后结果真的死了，然后上帝又很生气。不要用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守律法是必要的。那这什么意思？这我又只能说啊，我总是会提到路德，这可能就是圣灵的伦理或者自由的伦理，这不是我们这一堂马上要讲的。你要讨上帝的喜悦，或者说你要行善，要做一切好事，答案当然都很简单，各位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不是要行来换那些恩典，我们是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所做的，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 让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得到了恩典以后的一个反应，而不是要换取恩典的努力，是得到恩典以后的感恩，而不是怕失去恩典的恐惧。总是恩典，总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如何如何如何，而不是我们要换到基督的爱和祝福，我们如何如何如何。我再强调，我们有好行为，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也好像是那种坏，也不是不可以，甚至圣经里面有功德这个字，我们中文通常翻赏赐，我觉得也不必翻成赏赐，如果那个字的意思就是 merit 就是功德，我们就翻功德没有关系。就是那个赏赐原文其实就是工价，我们不敢翻工价，因为工价就好像违反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讲的，保罗说做功德工价不是恩典，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单称单信称他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就好像我们不是做工来换取上帝给我们，但圣经又有这样讲，那我们的解释就是说那只是我们蒙恩以后，因为我们这些罪人，神总是提醒我们要努力，我们没有这些有一些提醒的话，没有一些这些刺激的话，我们不大能够做，所以有一些这些字眼。但是我们更要注意，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想成是我们做什么来换这个恩典，那就真是叫我们会很危险，但这是一个长远危险，现在我们要讲结论。因为你不可能完全，你任何一个时候不会完全，所以任何时候包括一些基督徒，就是我们对那个阴性生意不够了解的时候，就更要自己去做，更要自己去做，做做做做，慢慢就你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被圣灵光照，不管是逐渐的或突然，你被圣灵光照，哦，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就痛哭流涕的，然后悔改到教会里面。可是慢慢慢慢，这就是人的那种基本的那个罪恶的本能，我们罪恶的本能，先不要想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贪污啊、骄傲自大这些，先或者是我们一般讲骄傲自大，就我们那个罪恶最基本就是我们喜欢远离神，我们有个倾向就远离神，我们不会去信靠他，不会去爱他，不会去倾向他，我们总是以自我或这个世界为我们走向的目标。要自己怎么更好一点，要自己怎么更努力一点，我们就是不是我们不要想到说怎么去杀人放火偷东西这些东西，我们会想到说我怎么样让自己的见证更好，讲道更好，好叫我更突出一点，那个我更突出一点可能很微小一点点，但是就没有想到我是一个罪人，没有想到上帝的这些上帝要求的完全。因此在我们基督教里很强调是因信称义，是一个 alien righteousness， alien 就是外加的。好，现在下面这就是又是神学也是伦理了，我们讲稍微仔细一点的讲，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伦理我们的生活都必须是因信称义的，就是我们相信不是我们做，不是我们守了律法上帝喜悦，这包括得救前得救后。因此我们今天说我们不堕胎，我们反对堕胎，上帝就喜欢我们，我们今天行为好得不得了，上帝就喜欢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那是如果是你是凭着信心的一个果子，上帝当然喜悦他自己的果子。但是你想到是这些行为叫上帝称你为义，就还是错了。理由你现在应该马上可以回答，因为上帝要是绝对高，你办不到。那你怎么得上帝的喜悦？各位，神只喜欢一个东西，神喜欢的是完美。 我今天听很多人说，哎，他是一个完美主义啊，或者什么，你的毛病就是完美主义。我心里就有点火，你这是完美主义，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完，也不知道什么叫美，你是完蛋主义。哪是完美主义？完美是那么容易跟你讲的。我觉得那些什么对人很苛刻或对自己很苛刻完美主义都是坏脾气主义，什么完美主义，你只是喜欢是发脾气而已。各位，神才是完美主义，神要的是完美，神的律法是完美，所以在他眼前天地通通都不干净，不够完美。神是全世界，如果你不信主的话，神是全世界最大的至大好，因为只有他好。耶稣讲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我是指那个少年官跪在耶稣面前，良善的夫子 good master。 你以为耶稣是你谦卑吗？你为什么称我良善？除了神再没有良善。耶稣最骄傲，耶稣在说我是神，你知不知道？你在把我当做一个老师，然后教你一些道德法则，然后你做到就上天堂了，门都没有。你把我就看错了。各位，今天所有这世界上的人如果没有信耶稣，对了，他们中间有好坏，将来受到地狱的火也会不一样的温度哈。不是希望没有讽刺的意思，但是最好的人，对耶稣最尊敬的人，他真的尊敬，他如果没有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是下地狱。你离地狱一公分，你离天堂一公分，跟离天堂一万公尺，结果是一样。所以那个少年的官行为非常好，甚至耶稣亲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可是那个意思不是说他得救，你离得救只差一步，跟你离得救差一万步是一样的。因为神要的标准是最高的，神只喜悦一个东西，神喜悦他自己所做的。神只喜悦一个东西，神喜悦耶稣所做的。耶稣就是神的工作。约翰福音第六章，犹太人问耶稣说，我们当做什么才是做神的工？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了神的工。这叫 alien righteousness。 你本身没有义，你本身没有良善，你本身做得再好，那些不是没有价值，那些在今生有它的价值。我们不能说道路的改善、全球暖化的改善、绿化，我们不能说社会的公益正义是不好、不必要、不需要的。那离天堂有一尺也是下地狱，那让我们离地狱更近一点啊，去天堂去地狱也快乐一点啊，不要这样想，这样你到地狱火更惨。我们能够改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好的不信主的，有好的道德学问，这都是好事，这好事但只有今生的价值。而且这今生价值常常妨碍了永恒。就咱们这些精神价值固然也是神的一般恩典，但叫我们不去更加信靠他、依靠他，那就真是得罪上帝。那叫我们自高自大，那像那个少年官一样，那像法利赛一样。各位，我讲的这些真的是那么荒唐难以明白吗？各位，对不起，我没有自比耶稣啊，不敢。但这些都是耶稣讲的。耶稣说税吏和妓女比长老执事都更早进神国哎，各位长老执事，请你原谅。耶稣说那些吸毒的人比我们都先进神的国哎，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那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去嫖要赌啊，那意思当然不是说法利赛人他们好的行为不好啊。耶稣说他们所说的你都要遵守啊。各位，那是说 你如果在上帝面前觉得你的好，管他是你的天生、你的后天，你信耶稣以后圣灵帮助你做的，你以为能叫你称义，你就搞错了。因为上帝要的是最高完全的标准，你达不到的。你有这个想法就错了。你是谁啊？所以你只有一个办法，你要因信称义，你要相信神为你做的。哇，这就太棒了。那我们现在就要想这个神学的问题，也是伦理问题。这个伦理要讲，一定要讲这神学的问题。我们怎么才活得好？或者我一开始讲，我们怎么才做得好？好，对，义，我把它现在画等号。义就是好，义就是对。当然你要严格来分好像不是，但现在讲简单一点，我们就把它画等号，圣经也允许。义啊，是好，是对，是正确。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念什么公民课啊什么，也是上了一大堆训诂，什么都不懂的。现在想，这些老师也真是可恶，让我们头痛，但是更头痛而已。各位记不记得什么叫做义啊？你记不记得？不要回答，不要忘记了啊！各位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上礼义廉耻？礼是什么？义是什么？廉是什么？耻是什么？义里面有个是仪呀，啊，何仪叫做义？哦，我昨天有讲什么叫平等，这些都是希腊人常常在跟你讨论的很重要的问题。义是什么？然后各位以你们的程度，可能不久也是这个字的希腊文是什么呢？希伯来文是什么？我一听这就要投降了。当然都不是不能讲的，就是这时候常常就让我们进入更大的那个书阵之中、书海之中。哎呦，好头痛啊！义啊，最少等于一个东西，就是智慧、知识，而本人没有，好像很难懂。我先用简单的话讲，义是什么意思？义就做得对吗？那神的义是什么意思？这罗马书里可能最关键的一个词汇，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7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义？什么是神的义？我又要提路德了。路德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修道士，他凭他的义、他的好行为，可以上天堂的，就是我，没有比我更好。当你记得这个话，保罗也说过，按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当这话历代的圣徒在认识耶稣以前也都说过，好几个说过，奥古斯丁也说过类似的话。路德说，我越看神的义，我越了解神的义，我就越恨神，我就越害怕。神的意义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神的意义就是神本身是正义，他本身是正义，是圣洁，是良善。这已经叫我们罪人有点受不了了。为什么？各位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嘛，有的时候这种明显一点，有的时候不那么明显。我们睡了，我们就希望我们身边的人都不好。我作弊了，别人也在作弊。我犯错了，你也犯错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我不知道了。我在小的时候，我不是小的时候，我工作从来没有好过，行为也从来没有那个大奸大恶没做过，好也没有多好过。那因此呢，班上那些好学生我不大喜欢亲近，因为自惭形秽啊，他很圣洁， 哇，尤其我最怕就是呢，以前我们穿的整整齐齐制服，然后烫的好整齐的，功课又很棒。我们的北师附小呢，又是男女同校，又是同班，就同坐两边坐。哎呀，我真的何其不幸，我旁边的女孩子呢，是又漂亮，功课又好，又规矩的。你说这有什么不幸？哎，我不配呀、啊！但是坐在她旁边啊。那我是很 sloppy，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各位还要包书啊、削铅笔啊、书包啊，怎么样穿怎么样。反正他那一双目光如电的眼睛，一看到我的书，老师，康莱昌的书没有包好啊。对，你们家的老婆有没有是这样？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达不到他标准。把这个笑话扩大一万倍，就是路德对上帝的感觉。他真是一个认识上帝的，我真是羡慕他。我刚刚说他恨上帝，因为上帝太义，我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法利赛人和自义的基督徒知不知道你在上帝面前何等的肮脏污秽下流。如果你知道，我想你的质疑应该可以减低一点。但是请注意啊，我们丝毫没有降低上帝的标准，我们不但没有降低，我们希望我们更升级。但路德太知道上帝，他知道上帝的意义。第一个意思就是上帝是义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上帝的要求是义的，上帝的作为是义的，上帝的律法是义的。这你在圣经里新约旧约都不知道看到多少这样的话。耶和华是公义、圣洁、善良，所以耶和华不是巴力，耶和华不是那些假神。耶和华除了他是绝对的全能、全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如果不能的同时，他是绝对圣洁、善良的。所以，这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人是污秽的，他要求是罪恶的人没办法达到。神的义，第一个他是义，第二个义，神的义是指他的作为，他的要求是义的，他的律法是义的。这我不知道可以再分多少，不过我们今天就不要分那些。神的义，第一个是他本身，第二个是他要求。第三，神的义，神的要求是义的，也就是神的律法是义的。应用就是神对罪人的处置是公义的，那就表示神的义就表示就等于神的愤怒，神的刑罚。因为这我们刚刚讲过嘛，律法不是惹动是愤怒的吗？律法是叫人受咒诅的吗？不是律法本身不好，不是神不好，而是这个律法是这样高的标准。那以路德这么敏感的就知道他真是完蛋，他达不到上帝这样的标准。但是后来感谢主，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Stoppitz。 那么路德常常去向他忏悔，路德常常向 Stoppitz 告诫，因为他在修道院里，为修道院里生活。他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就是奥古斯丁这个体系，他们有很多的修会 Augustinian Monk， 很严格，非常严格。这些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看过，路德就常常去忏悔，因为他们常常是，我看修道士一天可能睡几个钟头，修道士现在一天，人类一天三顿饭，我想应该是在很多文明国家十九世纪以后的事，甚至在中国大陆，我知道有些穷一点的地方还是一天两顿。 各位现代人大家一天挂十顿也不止吧，上午茶下午茶 snack dessert 宵夜，还有我桌子上前面还有一个这个大的 chips， 天天就这样，好像人不是一天三顿，人一天休息不吃几顿才是。以前没有，修道院里面常常一顿两顿，哎，吃的非常简单，睡得烂，吃得烂，吃得少，然后呢，一早起来就要做很多的早课啊、读经啊、赞美啊，然后要做很多的事，然后做很多济贫的工作，要做很多体力劳动，然后要去告解。路德的告解也可能是他早上两点起来，然后就唱这些唱诗啊什么，然后后来在敬拜的时候，他可能打了一下瞌睡，哇，然后就跟神父告解，跟院长告解，我犯了该死的罪，哎呀，真是该死，什么事啊？打了一个盹。各位，这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每次聚会完毕都不知道多少人要死，大家不知道多少睡了多少。啊，可能肚子饿的时候想要吃鸡，想要吃鸭，哎呦，又犯了贪吃的罪，贪吃 gluttony 也是一个罪啊。有并不没有想到天堂的荣华，想到那只烤鸡啊。各位，这种罪我犯的也非常多。我进食祷告从来没有想到过神的荣耀，进食祷告都在想小笼包、小笼包、小笼包。所以后来他那个告解的那个 stopping 就烦了，不得你每次来告解好像都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一样，就都是那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那你下次来告解哭得那么厉害，你最好真的犯了一件大罪，比如说你把你老爸杀了再来跟我告解。但路德不懂，路德真知道上帝非常大的震怒，而且他也去过罗马，他也去过做过那许许多多的事情来赎他的罪。各位，天主教很强调这一点，人有罪，但是他看到神明他没办法受得了。直到后来 Stockings 就叫他去多读圣经，包括诗篇，哎，他慢慢有个神的光照，他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诗篇里面诗人啊，他们还有以赛亚书也很多，他们很多是罪人的，很多是犯了很大罪的人。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凡有血气的在你面前没有一个是圣洁的。算了，十年一百多少篇，四十篇以上。当然更有名的是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悔罪的诗，有很多是罪人，不是圣洁的人。开始他有点光了，然后他会发现神的义常常是一个拯救的工具。耶和华，求你凭你的公义慈爱拯救我。神的义在以赛亚书在诗篇里面常常变成神的拯救而不是神的审判。然后在圣灵最大的一个光照里，他看到神的义是一个拯救，而且神的义不是神其他的拯救，神的义是神把他的义白白的加在相信的人身上。后他就非常感恩第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注意，他不是说神的义在律法上显出来，这路德以前的理解，神的义在福音上显出来，神把他的义白白加在我们这些不义人身上，凭着信心，凭着耶稣的作为。好，这都是各位你们耳熟能详的，或者说你们记得比较清楚，但我觉得各位你可能更不了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又还是要说明一下。天主教也讲因信称义，但天主教讲因信称义呢，就讲那个信因信称义是 infuse infuse 就是注入。我们基督教讲的英文称义是 input， 就是加外加在上面。天主教讲的英文称义大概是这样，他们特别讲恩典，人是罪人，人是堕落的罪人，人没有办法自救。就这点来讲，天主教跟基督教一样，我不觉得天主教是异端了。那么因为他神论基督论都没有出问题，人家说最出问题就是救恩论，那我不觉得天主教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但是他们有一个很不妥的想法，就是他们说，就是人都有罪，有这个原罪，那要除去这个罪，在上帝面前称义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受洗，洗礼洗掉你的原罪；第二个就是要领圣灵，圣灵把上帝的恩典注入到你的身体里。很重要就是弥撒，弥撒让那个恩典进入到里面。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否定这一套哦，这些里面都有神学在里面。那个圣体，圣灵可以洗掉你的罪，圣灵可以增加你的灵性，但是你还会犯罪，你要怎么样？你要告诫神父奉上帝的名赦免你的罪，让你有平安良心。然后你要行善，你生活中要行善，甚至这个行善是你得救的证据。各位，这都没有违反圣经。你行善不叫你得救，但是你得救的证据是行善，因为你活出结出这样的果子，那表示你真是重生得救的。就是那个 infuse 注入的意在你里面，让你里面真的有善良了，有神的义了，所以神能够称你为义，这都是一个神的恩典。各位，刚刚我讲的也许叫你有点糊涂啊，就是简单说，就是神把他的恩典借着教会，借着耶稣基督，像打针一样注入你的身体里面，或者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就像打针一样注入你的灵魂里面。我们不管灵魂身体，反正就是你里面真的有一些从上帝来的，因着恩典把污秽除掉，因着恩典把善良注入，那个善良和污秽的除去就是 infused righteousness， 注入的恩典。那么天主教把称义和成圣连在一起，所以他们非常强调称义一定有圣洁善良的行为。各位，听起来天主教合理多了。天主教讲因信称义，这样讲的话，既肯定了上帝的恩典，人绝对要靠恩典才能得救，也肯定了人该有的好行为，而且这些行为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天主教讲的非常合理。但是为什么他我们不能接受？起码改教家和我不能接受的就在这里 infuse。 改教家非常强调我们的义是 input， input 就是 impute， 对不起啊， impute 应该是 impute 啊，就是外加在外面，好像一件外衣披上去，而我们里面的本人仍然是罪恶，仍然是一个罪人。这也是路德的名言，我们是称义的，而我们又总是一个罪人。天主教说我们这样的讲法的缺点非常明显。第一个，上帝说谎，我们明明里面还是污秽的，上帝却说我们是一个义人，这不行啊，这上帝不能这样做，照天主教神学就可以，因为我们里面有义，所以上帝宣告我们是一个义人，因为那个义就在我们里面，那个义是上帝注入的，借着圣灵注入的，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里面越来越义，然后上帝也觉得哦这很好，所以我们是一个义人。那这也把人的责任放进去了，你一切靠着恩典没有错，但你努力也要努力，你要有见证，你要结出果子，这都荣耀归给主没问题，但是这些美好的义，这些善良要你的努力，这努力当然是靠神的恩典，他们没有否认，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异端，但你就结出很多果子。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这都很对， 那我们强调是我们里面根本还是污秽败坏的，但我们就穿上一件义袍了，这实在是很不诚实嘛，而且陷上帝于不义嘛。我们明明不义，上帝还说我义，陷上帝于不义，上帝是说谎的，也叫我们基督徒就不努力的成圣，不努力的圣洁，不努力的向上，反正因信称义，披上基督就好了。所以看起来天主教讲的有非常多的优点，我们讲的有非常多的缺点。我不同意。我希望从我再一次说，我们应该有好行为，但是那好行为不能在上帝面前站得住，即便这好行为是上帝给我们的。为什么？刚刚已经讲那么多遍，因为上帝要的是最高的标准，所以你只能借着耶稣基督替你做的事来称义。好，这里不合理的我就再多讲一点。在我们看圣经新约旧约里面，特别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基督教讲的核心信仰，你看，所以布道会跟培灵会跟神学课、伦理课是一样的。我这话对非基督讲，也对基督讲，因为老基督也不知道或者无常或忘词，包括牧师，包括神学家，包括我自己。因信称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行为不好，我们充满罪恶，但我们信耶稣，耶稣所做的就加在我们身上，外加的，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永远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本身的，是上是外加的这个义啊，这个意思啊，我们还是一个罪人，这个意思啊，我自己不好，我信了耶稣我就好了，我自己不义，我信了耶稣就义了，这个意思啊。各位，你去上班，老师上班你找一个工作，这个老板我们简化的说，你在这里找一个工作，然后你看看，简化的说，你一定会说，我要做什么，一个月才有5000块，一定是这样。就你要做什么，然后你的薪水是多少，你不会听到一个老板说，你一个月要5000块，你信不信我会给你，你说我信，他立刻掏出支票，你还没有上一天班，你还没做一件事，他就给你5000块，这就因信称义。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义，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你有没有上课修课？上课之前你去找那个老师，你说老师，我希望得 A， 请问我要做什么才能得 A？ 老师会说，你不能迟到，不能早退，每次考试要考90分，等等等等，这样你就可以得 A。你不会碰到一个老师，他说你要得 A 呀，你信不信我会给你 A？ 不信，成绩单拿出来，成绩 A， 然后你还没上一天课，没交一篇报告，一信真义嘛啊！再举两个例子，因为这也是保罗举的例子，在罗马书里面，你已经99岁了。你老婆已经89岁了，你们没孩子，你们到妇产科医生那里说，我们想要有孩子。你当时我在说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事，我要做什么？各位对不起，这真有点难听，但是是非常恰当的表达了。What should I do？ 做。照罗马书那里的写法，真的他是这个意思。亚伯拉罕不能度，他无能了，他不能 make love。 我不是在开玩笑的，罗马书第四章那里，亚伯拉罕因信心里的坚固，那个坚固应该没有心里两个字，那个坚固应该有信的含义，他不能勃起，现在没勃起， 我认为有这个意思。好，我们说亚伯拉罕，我们说我们到妇产科医生那里去，我们不能生孩子吗？妇产科医生说，你信不信你明年就能生孩子？我信，就你明年就生孩子。各位注意哦，没有做试管婴儿哦，因为老师说卵巢里也没有胎，没有那些东西了，没有做任何事哦。他说你信不信你明年会生孩子？你说我信，明年就生孩子。各位，这是罗马书第四章引创世纪的例子，这是我们平常印象，信心就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把它当真的。最后一个例子吧，迷信成瘾。有一个人做了很多坏事，黑了钱，做了很多错事，到了法院，证据确实，一切都指明他是有错的，有罪的。法官问他说，你信不信我会判你无罪？那个人说，我信。法官说，你无罪。各位，我不再讲陈水扁贪污没罪或什么，我只是在说这四个例子，都让我觉得我们不能接受阴性声音。因为阴性声音讲得很清楚，我刚好不容易把那个负面的表达出来，就是你的行为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我现在要花更大力气来说，你这个这么烂的人，怎么上帝又说你这么好？我们刚好不容易才知道我们是罪人，现在是要说我们很好？哇，康牧师今天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这是你自要来，我一开始就讲可以离开的。上面讲的四个例子都错了，我们讲的也就错了。因信称义，或者讲的再广一点，基督徒对神有信心，并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不是信心，那叫欲望。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并不是学生想要 A 老师给他 A 他就得到 A， 这叫信心，这叫欲望。我们今天对上帝很多是欲望，不是不可以求，但是你要想到是神给你的应许，不是你想要5000块一个月上帝就给你5000块一个月，这叫信心。上帝总在我们的前面，是上帝先应许你，不是你想要那叫欲望。上帝的应许让人产生信心，也不是你想要有孩子上帝就给你孩子。你再去看创世纪17章，亚伯拉罕已经不相信他可以有孩子，他不相信，他连对欲望都没有了，他甚至提出另外一个孩子做代替，他没有信心了。是他跟上帝对话以后，上帝再度讲到他的应许，不然明年这个时候是上帝讲的，不是学生提出的，不是应征人提出的，不是犯人提出的，不是不怀孕的人提出的。应许对象，应许的那个人，也不是老师，也不是法官，也不是妇产科医生，也不是老板，是上帝。上帝在许多次，包括在创世纪17章，对亚伯拉罕应许，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给你的孩子。亚伯拉罕都不信了，是上帝跟他对话以后，他的信心在重新产生。第二点，他太太就怀孕。不是我们要什么，神给我们什么，那不是信心，是神的应许，让我们 对他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在这种态度里面可以有要求，可以求孩子，可以求工作，但是你千万要知道，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是永生，神应许给我们的是基督里的永生。你要把这个应许扩大到工作、健康、儿女、平安、医治，可以也应该。不过你要知道，把上帝的应许应用在这些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上，神一定欢喜我们这样做。但是神怎么答应，神怎么成全，那我们就不一定知道。你需要做的是继续信靠他。但我们在这也是 practical 应用上面，但这我们就先不谈。我们再回到因信称义上，因信称义是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应许，是他开口，他看到我们的绝望，他看到我们的悲惨，他看到我们在他震怒之下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他来做了一个解决这问题的办法。不管是在旧约的时候或在新约的时候，当然集中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上，但是我们不能说旧约的人就没有得拯救，因为旧约的人也预先知取了耶稣的工作，只是他们先是相信神的话，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有信心是神的应许。所以我再次说，你可以因着神的应许向他求，求任何的事都可以，但是神要怎么样因着他应许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万事，而得到你现在求的这件事情，包括你在你出去的时候，你希望今天不要有塞车啊！当然，今天星期六，神做这件事应该也不太困难啊。我开玩笑的哈、啊，你可以求啊。我今天要赶一个聚会，我希望不要塞车。你可以求，你也不要只是很阿 Q 的，因为还是塞车，就说哦，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就如此而已啊。我希望你不一定能够把解释得很好，但你知道神没有不听祷告，神没有不成就。因为神已经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成就一切，把那一切的成就应用在我们意义照照生活中分分秒秒的每件事上，都是好的，都是应当的。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神怎么去成就这些事。那很重要，又回到我们的律法和我们的因信称义。各位，你永远不是因行为称义。你永远不是因结果称义，你永远是因信称义，你永远是因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成就而称义。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用成败论英雄，而我们都是用成败论英雄。什么意思？今天你祷告神，神啊，求你医治我的孩子，让他烧退，就这么简单。他是发烧太高了，让他烧退。你不要因为他烧退了，就觉得哦，神听了我的祷告。你说康牧师，我今天从第一堂开始听你讲荒唐话，听到这句话，从头到尾都在荒唐。你不要因为你祷告了，你求神让他退烧，烧就退了，你就以为神听祷告。你说明明是这样，各位，第一个，这可能是一个巧合，你说怪不怪？我请你来加添我的信心，减少我的信心。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经历过神迹奇事，经历过人为他按手祷告，他烧就退了，然后他大发热心，过了一阵子，他又没信心了。因为有一次你为他按手祷告102度，他退了；有一次你为他祷告没退，所以上次一定是巧合。你能保证每次按他都退吗？很多坚定的无神论者，他看不起这些见证，有理由的。当然，你看得起这些见证也很好，但重点不在退烧不退烧呀， 各位麻烦就在这里。所以从我一开始讲到这里，就是我们看的重点不是重点，我们看错了。重点不是他退烧了，重点不是我今天求神帮助我的儿子能够申请到这个学校，结果他真的到了这个学校了，啊，神听祷告，他没有去，神没听祷告。各位，这是我们人基本的常识，没有这种想法是猪狗不如了。那今天康牧师讲这个猪狗不如的理论，可我就要劝你，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不要以结果论信心。结果不是不好，成果不是不好，就像行为不是不好，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第一个，你为他按手祷告，他烧就退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神这样带领？很可能是神这样带领，但你怎么知道？而且你又怎么知道你下一次按手也会这样？以色列人的毛病就在这里，所有人的毛病都在这里。他们用行为，用结果来决定他们的信心，他们没有用信心来决定他们的行为和结果。各位，次序要倒过来，让你的信心影响你的行为，不要让你的行为影响你的信心。当然，我们是人都会受影响。有一代的人，我就警告你，他们看到最多的神迹，经历最多的神迹，他们是最没有信心的，就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红海在他们面前睁开，云柱火柱在他们前面带领，天天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们看到神迹够多，但他们始终活在肉体当中，他们始终活在靠行为称义、靠结果称义的当中。所以磐石出水，感谢赞美主；红海分开，感谢赞美主；有吃的，感谢赞美主。一旦没吃没喝没水，就忘记上帝，他们总是这个模式。所以他们当中说两个人一个，没有一个人进家的。你要走这条路吗？我没有说神迹不好啊，我没有说奇事不好，我没有说神在我们生活中的带领不好，我没有说祷告照我们的意思成就的不好，我没有说这话，请你记得，这都很好，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你要的是信靠上帝啊，你要的是信靠那在我们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而复活神。所以仰望耶稣，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仰望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而不是仰望这件工作有没有成就。我们就天天都在看这些，我不怪你们，我不怪我自己，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活在肉身当中。我们的神也的确在这个世界，在我们肉身当中工作，但如果你的信心始终建立在这些上面，你就没有信心了，你就建立在那个成果上，你就建立在那个祷告有没有应验上，有没有照你的意思应验上。当然我也希望你不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哦，如果是这样，所谓十字架道路就是我求神让我的儿子退烧，结果他就肺炎死掉了，哦，这就是十字架道路，我就要很欢喜快乐。我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以后我每次谢饭的时候祷告完了，哎，怎么饭都不见了，神要你学习有信心啊。我不是说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就是痛苦的没有东西吃的，我不是说这些，我只是说我们罪人在这世上，我们因为活越来越活在肉体当中，我们看不到神，我们听不到神，我们相信不了，而且我们尤其不能相信这个神是这么爱我，而我们总用物质肉身上的来衡量神是不是爱我，我们就都要在魔鬼给我们的陷阱当中。你怎么知道神爱你？你怎么知道神称你为义？因为神差他的儿子为你死而复活。各位，只有这件事是地狱都不能动的，其他每件事都可以变。今天你的儿子病好，明天他可能再生病；今天你有美好的工作，明天可能失去工作。 你希望你在这些事情中越来越信靠神，但是如果你只能从这些事情的本身来信靠神的话，那你就非因行为因结果的生命不可。这件事顺不顺你的意思，你就有信心，不顺你就没有信心，你只能一直在这里循环，而且那是一个恶性循环。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克服这种困难。我能够数丰富，也能够数卑贱，我靠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凡事都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成就，我也感谢神。因真义不是你想的那么遥远，但是如果你始终看到结果成就的时候，你因为这些才安心或不安心的话，那就不会有安心了。我们刚刚讲的例子，以色列在旷野那代就是这样，总是用肉身的遭遇来衡量上帝的话，而不是用上帝的话来衡量肉身的遭遇。各位，我不能同意邓小平讲这句话，虽然很多人都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从来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你不要倒过来，实践很重要，但是是真理来检验，是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现象，我们的真理在世界的实践上通通相反，以至于很多人说信就是迷信，把假的当真的。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受到很多的考验，我们承认我们受到很多艰难。所以各位基督徒，你到今天还信主吗？你信的话，我恭喜你，这是神的工作，因为你信不来的。你没有听我讲这些你就已经信了，我讲了除了让你 confuse 一点以外，希望没有 confuse 更多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上帝的拣选。你的信不是像一个像保罗那么稀奇，但是每一个人的信都是上帝的工作。你怎么可能信下去？你怎么可能信？我们感谢主。而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奇妙的事的话，那真是又会跌倒。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这个事，我说这个事我一点没有批评论断的意思，但是跟我们今天讲的有点关系。各位，我们今天刚刚没有下课，等一下早一点下课哈，我不会欠你们的，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实在需要把这一段讲完。 Mother Teresa 在很伟大， Mother Teresa 其实就是我们讲因信称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不一样的一个最好的表达。 Mother Teresa 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很多值得效法的，很好，感谢赞美主，我没有说任何讽刺的话。但是 Mother Teresa 就是德蕾莎修女，就是在印度工作几十年的那位修女，她的通信、她的日记、她的告白去年出版后，叫好多人失去信仰，因为那本书书名很动人， Come Be My Light， 好像是这个，来做我的光。里面他承认，包括在他这，他说五十年来我没有信仰，我没有喜乐，我没有平安，我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他从来没有信仰，他求，他觉得没有那个上帝，但是他的见证让他不能不继续这样做。他们得救，他们得到上帝的拣选，我不知道，我非常知道一件事，他的行为非常好，值得我们许多人榜样。我知道这个，我一点没有否认。但是我觉得他就像没有得救前的路德，我觉得他真是太好的一个例子。他的道德，还有谁的道德可以比他更高？还有谁的爱心能比他更多？还有谁的牺牲能比他更大？还有谁的行为能比他更好？ 但是如果你把行为、把结果、把眼睛看得到，当你称义的标准，你就会绝望，因为你不够善良。Mother Teresa， 我必须说，照他的写法，我觉得他没有看到那个称罪人为义的神。你再大的罪恶，你相信耶稣，耶稣做的是完美的，你信他，因着神所做的工作，你诚意。各位，不要用自己的良善来讨上帝的喜悦，你的良善永远不够，你用上帝给你的良善讨上帝的喜悦，就永远是够的，因为上帝喜悦他自己的工作。以弗所书，我们都是基督的工，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行。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不够善良、不够体贴认罪，我们为 Mother Teresa 神在他身上做这些，我们感谢。但是我们很遗憾，他的教会、他的神学，让他知道一件事，就是上帝的标准那么高。各位，真的，我再一次说，保罗早就说过这话，我真是苦啊。你今天也继续常在说这些话，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说这些话，很多好的基督徒，很多热心的基督徒，不是到最后变成法利赛人，就是变成一个绝望的人。然后我们没有到 Mother Teresa 那么高的标准做得那么好，但我们的难过有一点的体会。我没有平安，我没有喜乐，我只有按照我该做的责任去做。我是一个天主教的羞辱，我不能羞辱上帝，他从来没有公开这些事情。但他50年来，各位，你可以去看一个传记，50年没有平安，我祷告没有回应，我没有不同情他，我只有说神很怜悯恩待我们，还信靠上帝。他是一个更明显的要言行称义，不能以此行为称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路德写过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在上帝丰富的恩典之下，我们不是靠我们手中的工作和成就来称义的，是上帝为我们做的。也许我们明天会继续看一段这个经文啊，但是我们今天先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从第一节读起，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其实应该翻不是凭着字语，乃是凭着灵或者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连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 那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简单的说，保罗在讲我们都是一封信，这封信呢是一个推荐信，这封信是神推荐我们，是我们推荐神，是我们彼此的推荐。或者我们讲的更简单，我们这一生是一个工作，保罗在讲两种工作。如果我们看得不太仔细的话，从这个经文来看，保罗讲的工作就是新约和旧约的工作。旧约的工作是律法的工作，新约的工作是福音的工作。旧约的工作是文字的工作，新约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旧约的工作是写在外面的，新约的工作是写在内心的。旧约的工作有荣耀，但是会褪去；新约的工作有荣耀，有更大的荣耀，会到永远。旧约的工作因为是律法，是定罪的；新约的工作因为是福音，是称义的。旧约的工作是叫人死的，新约的工作是叫人得生命的。这样的了解很合这里字眼的描述，也和希伯来书，不过恐怕不恰当。我们必须说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承认，如果我们在没有信心的状况下，的确我们活在一个被定罪的死亡的工作中。各位，基督教不管在旧约时代或新约的时代，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基督教都是荣耀，因为这个宗教是所有宗教都有它美好的地方。不过基督教荣耀就是包青天的荣耀，包青天的工作很有荣耀。你们知道包青天吗？包公吗？就跟我昨天讲的所罗门一样，包青天的荣耀，旧约的荣耀，律法的荣耀，就是能够把人的罪恶显出来，然后叫他死。包青天的荣耀就是把那罪犯，管他是皇亲国戚或任何人，找出来，然后砍他的头。这是正义，这是包青天的工作。新约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基督的工作，保罗的工作更重要，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那个犯大罪的皇亲国戚被砍死了，新约叫他复活，他也变成一个善良的人。旧约的工作是太平间的工作，新约的工作勉强说是产房的工作，而且是从太平间变成产房，死人会复活，恶人被称为义人，那个是荣耀，那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在我们现在的人间里面，不是表示我们就凡事顺利。各位，这个荣耀的工作所呈现出来的，就结果就眼见，对不信的人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你说我们有神迹奇事，邪教也有神迹奇事；你说我们有好人，他们也有好人；你说我们叫人平安，他们也能叫人平安；你说我们能叫人富贵，他们也能叫人富贵。不管是邪教、异教、共产党或者其他理论都有。保罗甚至在这里说，我们会四面受敌，我们会心里作难，我们会遭逼迫，我们会被打倒。这都是一章里面讲，第四章里面讲。但是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不致失望，我们遭逼迫不被丢弃，我们打倒不致死亡。下面我们死亡可以复活，这是因信称义的生活。也就是在今天的生活里面，你的遭遇、你的行为、你的结果有各样的打击， 有各样的希望，你却活出一个更好的盼望和见证来。所以各位，对不起，我还没讲，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讲堕胎啊、同性恋啊。但你听了这些，如果还有这些问题，那我就真是白讲了。但你可以有这些问题，我也希望，也许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讲错的地方，求主赦免，因为我不能够因为今天讲一堂非常棒的伦理学而称义，我只能耶稣为我死而复活称义。但我也谢谢你，你的死而复活也有千千万万一一照照分分秒秒的影响，愿这样的影响也让我们结出圣洁善良的果子，归荣耀给你。谢谢主的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好，各位，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也请各位原谅失言之处，有问题现在都可以下来讨论哈。